我要花一点时间啊。今天我希望不要再拖晚了啊，昨天是有人拖晚了，是有些人就觉得比较晚了哈。好，我要抓紧时间。就我要谈三一神的问题，三位一体的问题。三位一体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有点像有人讲说我不相信圣经里面有神迹，耶稣怎么可能在海面上行走，五饼二鱼怎么可能喂饱五千人啊？怎么可以从死人复活呢？我不相信这些东西。其实你不是不相信神迹，你根本的问题是你不相信有神啊。如果有神的存在的话，神做一些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那有什么了不起呢？这就是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嘛。如果神只能做我们人所能做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就是神了嘛。所以根本的问题不在于神迹的可信不可信，是在于你信不信有神，对不对？关键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同样的，三位一体真理的这个问题基本上也牵涉到这个类似这样的问题。你如果相信有神，神比我们高，神比我们伟大，神那边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么接受三位一体就没有困难。如果你觉得神一定要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了解的他才能够存在，我们所能做的他才能够做，那么三位一体对你来讲就很困难。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你相不相信有神，你怎么定义神。如果那个神是人造的，大概是不过。如果我们承认神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明白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的有限，面对那位无限的，承认自己的有限，那么了解三位一体或者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理就没有困难了。这是一个根本的关键。三位一体基本上所展现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看见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圣经上的名词。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三位一体的四个字，找不到。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学名词，是历世历代的神学家他们好好的，或我们不要讲神学家了，就是有一些圣徒们他们仔细的读圣经，他们从旧约读到新约，发现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关系存在，有一个三而一，一而三的神。这个现象呢，人的头脑解释不清楚，但是因为是圣经的启示，这些神学家就规规矩矩的谦谦卑卑的记载下这个现象。他无法解释，无法从人的理性里面去明白，但是因为圣经有这样的启示呢，他就把它整理出来，就是这个关系，这叫做三位一体。那我现在先来讲三位一体到底他主张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圣经里面三位一体的一些证据。首先，三位一体里面最容易让人家怀疑的一个字就是体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看三位一体，三位神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是谁啊？是耶稣了，所以就三位神一个耶稣的身体。不是，三位一体的体不是指身体，三位一体的体其实应该翻成我们中文比较正确，应该是讲体质或者是指本质吧。英文用的字是 substance，substance， 是本质的这个字。就是三个有位格的神，他们只有一个本质。什么本质？同尊同人同荣耀，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三个有位格的，什么叫位格啊？就可以清楚表达之情意的，有生命体是可以表达的，不是这样无生命的，是可以自己很主权，有主动权，主动权表达的自己位格的，表达自己的意志，表达自己的情感啊，这样子叫有位格的一位。今天你我每一个人都是有位格的一位，他可以主动的不受外在限制的表达的这位。有三个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呢他们是有相同的本质，在本质上没有大小，没有高低，没有强弱之分，这叫做三位一体的真理。三位一体如果要正确的解释，四句话你把它记下来，这四句话你把它记下来之后呢，你就不会解释错了。然后我再回过头来跟你们讲三位一体的现象。圣父、圣子、圣灵，第一句话，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这是第一句话。换句话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不是只有一位，不一样的。圣父、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圣父、 是神，圣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这第一句话，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第二句话，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第三句话，神只有一位，这三位都是神，他们又不一样，可是神又只有一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第四句话最重要，第四句话就是三位一体是一个奥秘。很诚实的讲，我们人呢，需要在上帝面前有的时候表示我们的诚实，你不明白就是不明白，解释不清楚解释不清楚，三位一体是一个奥秘。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并不表示它不存在，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也不表示它不是真理，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在这个方面来讲只是表示我们的有限。神学上面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啊，哪一个人把三位一体的真理讲得让大家都明白了，那个人就讲错了，就是不太明白，因为没有办法讲，这是上帝的事情。唐崇龙说一加一加一等于三，那些不会等于一，但是如果一乘一乘一是不是等于一呢？不过三位一体也不是数学问题啊，很多人有的时候用一些我们被造物的现象想来反映这位创造者，也不能够完全反映。有人说好像水啊，水有三态，气体、液体、固体，它们的本质都是 H2O， 所以这是三位一体。但是你知道三态的水的现象不会同时存在，对不对？液体、固体、气体是在不同的温度里面存在。有人想说那么用太阳吧，太阳的光热能同时存在吧，但是太阳的光热能的本质不一样，也不能够完全啊。有人想过来用身份呢 啊我是人家的儿子，是人家的爸爸，又是我太太的丈夫啊，这三个他只有我一个，但是我只有一个，我没有三个，我太太的丈夫跟我儿子的爸爸，哎，不是两个人，两个人就麻烦了，他只有我，所以他不一样。被造之物很难去完全反映那位创造者，有的可能可以稍微模拟一下，但是不一样。最早以前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很感人，但是却不是真理。说爱我们的这位圣父，这位天父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到了新约时代，他自己就变成耶稣了，然后为我们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哇，这位圣自己来为我们死，然后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很感人。神学上面叫做圣父受苦说，就是圣父自己来受苦了。我们在感情上来讲也蛮容易接受的，但是不是真理。为什么不是真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是在跟谁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在自言自语啊，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他就在跟自己讲话了。更麻烦的事情，主耶稣到底是不是为我们真的死了呢？如果主耶稣真的死了，那么就是圣父死了。那么这个宇宙之间，不要说天哪，这个、宇宙三秒钟如果没有神在那边护理的话，就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所以圣父受苦说，从某个角度看起来很感人，但它不是真理。真理就是在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在明天跟大家谈说耶稣为什么是神的这一点里面，我会再仔细来谈圣经里面来看这一部分。这就你们今天先要了解，在圣经的角度里面来看，就是我们从旧约里面看见，其实圣父圣子的工作其实在旧约有出现的。旧约里面有一位称为耶和华的使者的那一位，因为我仔细读圣经，其中有一位使者的身份是很特殊的。那位使者可以接受敬拜，那位使者可以用神的第一人称说话，在英文圣经里面翻为 The Angel of God， 不像一般来讲称天使为叫 A Angel， 用 A， 他是用定冠词用 The， 凡是翻成 The Angel of God 这句话的，这位天使的身份很特殊。箴言第八章里面讲那位智慧 的源头的那位到底是谁。看起来他跟神是分开来的，说你创造天地的时候我在你面前为公司，那位到底是谁。我们发现神不是一位，在创世纪里面讲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跟样式造人，但是用的是复数，怎么会是我们呢？如果神只有一位的话，怎么会是我们呢？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教会时期所用的那个祝福的语气里面来讲，用的是不一样。当神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常讲在哥林多后书的祝福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感动与你们同在，那个同在在原文用的是单数。如果是三位圣父圣子圣灵，应该用的是复数啊，他用的是单数。你发现在圣经有很多地方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是并排的。大使命令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发现这个关系是平衡的，放在那个地方。在新约里面对于圣灵的介绍的时候，你发现圣灵它不是只是从神而出来的能力，圣灵是有位格的，所以你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可以发现圣灵有差遣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出去做宣教。你发现圣灵会用担忧，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显然不是只是一个能力，如果只是一个能力，你有没有听过哪一天电为你祷告？你有没有听过哪一天光为你担忧？没有。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圣灵是具有位。如果把圣经仔细的整理起来，你就发现到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其实在圣经里面他们具有各自的位格，但是他们在本质上又完全一样。这个现象在有限的人的经验里面来讲是没有的。你不要以为说圣经里面有些东西基本上来讲，尤其是关乎神那一部分的东西，我们弄不清楚就有什么问题了。其实我们弄不清楚正显出我们，所以我们是人，神是神，什么东西神都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就是神了。历代的读圣经的圣徒们很诚实的记载下来他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的这个光景，于是他们就整理出三位一体的观念。那么今天其实有很多时候不再用三位一体，这个问题才能发生问题，今天大部分就用三一神论了，就用这个来解释了。所以你如果要面对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只能说那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显示的一个现象，关乎神那边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里面讲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换句话说，神的事情有一些人无法知道，人无法知道并不表示神不告诉我们，而是人的有限嘛。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念商的，我能不能跟我一个现在只有念小学三年级的孩子讲微积分呢？我讲死了他也听不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够嘛，他该准备的还没有够嘛，他现在还在除法，还在四则运算呢。不是我不告诉他，是他的基本的条件不够嘛。人跟神的差距哪里只有像我现在一个做父亲的跟孩子的差距，那差距太大了。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不完全了解，有一部分我们无法完全从我们的理性层面去了解，并不影响我们接受神的爱。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重点是神的爱跟神的救赎，跟人怎么样脱离罪，在神的恩典里面活出那个有力的生命，这是圣经的主轴。对于神那个部分有一些部分我们不是完全清楚，就谦卑的接受。有没有哪一个孩子在接受母亲或者父亲的爱的时候都要把事情都问清楚的？哪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当他母亲要哺乳要喂他奶的时候，问问看这个奶的成分是什么，讲吧，啊，里面有什么东西，有钙吗，有铁质吗，不够吗，要不要增加一点呢？问清楚了之后我才吃啊，有没有人这样做的？没有嘛，那个孩子就吃了嘛，他不明白，那他为什么会放心的吃呢？因为在母亲抚育孩子的过程里面，太多的时间那个关怀，那个生命的爱，这些东西的建立 让那个孩子放心的去接受他不完全明白的东西。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有限的人要想穷尽去了解那位无限的神的每一点是不可能的，但是上帝用他足够的慈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让我们经历他的真实，然后我们可以放心的去接受我们所不完全明白的地方。这样子三位一体对你还会是困扰吗？你应该说应该还是困扰，但是我可以放心的接受了。因为如果不是困扰，那我又讲错了。你应该说三位一体我还是无法完全了解，但是我可以相信那就是神，他不需要跟我一样，他超越我，我不了解不是他的错，是因为我的有限，但是我的有限并不拦阻我接受他无限的爱。明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次要跟大家分享最后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他怎么样跟人建立关系。关键点在于耶稣，耶稣到底只是个历史上的人物，一个宗教的教主，还是他是神呢？这对基督教来讲是关键。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枉然。那明天我们要全面的花两个小时来谈耶稣到底是不是神。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带给我们这个晚上，你借着圣经里面的全面的一个方向，让我们明白你留我们今天在世上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天父，我们每一天都在去建立与你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让我们去经历你自己的真实。天父，教导我们看见我们人生在世，我们这些被你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人，我们活在世上到底在做什么。求主帮助我们从世俗的价值观传统的一些看法里面出来，进到你的真理里面。主，我们需要看见我这个人需要每天在我的生命里面去经历你在我生命中的大作为，让我去享受被你改变的那个喜乐，让你圣善的灵在我生命里面做工，透过这样子的作为，主，我才能够真正的知道你是那位又活又真的神。透过我生命的改变，主，我才有力量去遵行你要我执行的大使命。天父，你留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都是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每一天都是我们积财在天的机会，你让我们有机会去累积那个永世的福分。但是主啊，真的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千万不要疏忽了，以至于我们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却在那边累积你对我们的愤怒。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在我们所处的每一个处境里面，当我们转向你迎向你的时候，你都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跟智慧，让我们在你所给我们的处境里面为你发光。主，我们的处境你是知道的，你是爱我们的神的，如果你没有带领我们离开那个处境，就一定有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跟你自己的旨意。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的美善，以至于乐意在你的旨意里面装备自己，改变自己，然后去经历你。谢谢主，谢谢主，你是那位大有智慧的神，你知道人最需要的不是外在的改变，人最需要的是生命被你更新。谢谢你，你预备每一个处境，每一个在我们周围的人事物，帮助我们去备注你自己来改变，建立我们内在与你的关系。你是那位造我们的神，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应当顺服你，应当遵行你的旨意。谢谢主，虽然有些时候有些问题处于在你那边的，主，我们不是很清楚，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累积于你的经验，以至于知道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就放心的接受你为我们预备的救赎。感谢主，你为我们所做的，在这位今天晚上在主面前感恩，求主你自己也保守托住每一位你的儿女平安的回到家中，也求主你自己施恩赐福，当我们对真理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的时候，我们乐意去遵行它， 当我们的方向已经明确的时候，我们走在你的旨意里面。愿主你自己施恩赐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